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1916年，佐治亚理工大学与坎伯兰大学，一个很小的法学院，他们之间举行了一场橄榄球比赛。佐治亚实力非常强大，打得坎伯兰大学毫无招架之力，最后竟然以222-0的悬殊比分狂胜了坎伯兰队，这也是历史上比分最悬殊的橄榄球比赛。坎伯兰的球员个个筋疲力尽，垂头丧气，缩手缩脚，而不再是团结一心，他们彻底被打败了。如果要看耶稣的门徒和这个世界之间的比赛的话，那比分也会是222-0，世界狂胜门徒。门徒们垂头丧气，困惑迷茫，胆怯畏惧。他们因为害怕犹太领袖们，于是紧锁着门，躲在屋里。已经有传闻说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也许当局会逮捕并惩罚他们，也许罗马人会因为他们破坏了坟墓的封印而处死他们。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中充满着困惑和惧怕的气氛。后来他们知道坟墓是空的，因为他们中有两个门徒刚刚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在他们去伊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像坎伯兰不敢指望在比赛结束前能把比分追回来一样。要是那样的话，那真是奇迹了。现在我请大家来看一个奇迹，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这个神奇的显现会让门徒们拿起球来重新投入比赛，不再停下脚步，不再胆怯惧怕。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19节，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来看第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很喜欢耶稣说的这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大家想想看，耶稣的第一句话可以说什么呢？这是门徒不认他，离弃他以后，耶稣第一次向他们显现。而且之前没有一个门徒参与安葬耶稣。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只有一些女人们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耶稣完全可以教训他们一顿，就像父母有时候呵斥他们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对孩子就这样，比如在下雨天，他们把自行车和外套丢在外面整整一夜，或者忘了做该做的事情。有一次，他们一连3天忘了喂他们的鹦鹉，差点把它饿死。不过，鹦鹉要是真饿死了的话，那就应允我的祷告了。还有一次，我那个上3年级的孩子说他有一个作业没完成，他给忘了，而第2天就要交。没办法，我妻子熬夜帮他做完了，结果最后才发现 那个作业第二天不用交。你们想想看，这样的事情我还能饶了他吗？就像做家长的那样，耶稣基督完全可以把门徒们痛骂一顿。我在你们身上倾注了3年多的心血，而你们到头来对我却毫无忠诚，毫无忠心，毫不感恩。如果约翰福音第20章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耶稣对门徒的痛斥，那我们其实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但是耶稣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愿你们平安。耶稣通过某种方式穿过了那扇紧锁着的门，他得荣耀后的身体能够穿越任何物质上的障碍，他的身体也能吃也能喝，还带着伤疤，但与我们的身体不同，他能显现也能消失，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瞬间就过去了。门徒们在恐惧中聚在一起，竖着耳朵听楼梯上的脚步声和敲门声，担心会被抓起来，甚至丢了性命。他们很害怕，就把门反锁着。不过，在我们感到极度恐惧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把耶稣锁在门外的，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在他的门徒还有我们怕得要死的时候，他说：“愿你们平安。”平安这个词表达的可不是一般的问候，它胜过你好或者是愿神祝福你这一类的问候。在基督复活前几百年的时候，在马拉松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战役，这是希腊彻底摧毁波斯的关键之战。长跑冠军费迪皮迪斯丢下了他的盾牌，向一阵风一样跑到了雅典去报告希腊得胜的好消息。他一路冲进雅典的卫城，高喊我们得胜了。在希腊文中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词儿。从那个时候起，希腊人打招呼彼此问候的时候就用这个词，翻译过来的字面意思是高兴欢喜，背景就来源于这场战役的胜利。耶稣复活后第一次问候门徒所用的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意思是欢喜快乐吧，我已经胜过了坟墓、死亡和地狱。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现在请大家注意耶稣向门徒们所展示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0节。第2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耶稣这样做是在向他们显明，如果还有人怀疑我到底是谁的话，那我就给你们看看。有一点我觉得很受触动，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后的身体完全可以是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但是神却定义让他的儿子保留了5处伤疤。路加福音24章39到40节说，耶稣还向门徒展示了他的脚。那这5处伤疤呢，手上有2个，脚上2个，再加上肋旁的1个，总共有5个伤疤。这5个伤疤将永远提醒我们，他就是那个被杀献祭的神的羔羊。第20节当中的指给什么什么看，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展示，也就是说耶稣掀起自己的衣服给他们展示了他被刺的肋旁、被扎透的手和脚。耶稣不是带着怨气对他们说，看看你们让我经历的，看看我都为你们忍受了什么，不是这样。耶稣所做的更像是一位在战场上作战负伤的军人， 带着喜乐和自豪在向他的孩子们展示身上的枪伤。孩子们，这是为你们的自由留下的。耶稣就是这样在向他们展示，这是救赎的提醒，提醒已经偿付了全部的债务。这些伤疤是为了让你们得到医治和自由而留下的。请大家看看门徒在第二十节后半节的反应。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真的是你主。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场面，马上是一片欢腾，欢呼声此起彼伏，他们拥抱在一起，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紧绷着的那个心也终于放下来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复活的基督给基督徒带来了责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锁上门躲在屋里了。使徒保罗把我们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口。现在是最混乱的时候了，也是最需要简单而又清晰的基督的信息的时候了。人们渴求真理，就像干渴的人，但是他们正在从体验、享乐和财富的空井里面打水喝。我们有生命的水，我们不应该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就像耶稣在第二十一节所说的，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假如我在我家后院刨地，突然有一股泉水涌上来了，我很快就注意到，凡是被这个泉水碰到的枯枝烂叶马上就重返生机了，干枯的黄草马上就变成了青绿色的嫩草。我把手放在泉水里，我手上的皮肤就变得柔软细腻了，皱纹也没了。我喝了一小口，马上就觉得浑身精力充沛。我跑回屋里照着镜子看，发现我比以前更帅了。我对着镜子仔细看，发现我的白头发也少了很多。大家别忘了哈，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情景。你们觉得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呢？你们认为我会告诉谁？我妻子，毫无疑问。就在上个月，我妻子去看眼科大夫，检查完以后，医生说了句他最不想听的话，他需要佩戴老花镜了。他心里挺难过的，我告诉他，亲爱的，没事儿，我们一起变老吧。这话说的可能挺没水平的，大家可以想象，我妻子对我还是很恩慈的。假如我发现了长生不老泉，我的家人会怎么样呢？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喝吗？那看情况，如果他们答应做好家务活，学习成绩保持优良，而且保证在大学毕业之前不谈恋爱的话，那我就给他们喝。福音这个永恒生命的泉水，不是让我们自己留着的，也不是附加什么条件去卖的，福音是免费的。耶稣基督说，我要差遣你们到这个干渴的世界去，让他们喝一杯你们发现的永恒生命的泉水。就像大家已经知道的，这个事情我们无法靠自己去做，所以下面的第二十二节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其他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基督升天到父神那里以后，圣灵就完全降临了。不过 这要等到距离此时还有50天的时候才会发生。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这节经文用的动词是将来时态，中文标准译本翻译的比较准确，它是这样翻译的：不过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将得着能力。耶稣的升天和圣灵的降下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同意很多解经家的观点，就是约翰福音这节经文所说的，其实是耶稣让门徒预先体验一下，预尝一下将来的那种能力，另外让他们接受圣灵的这口气也是一个小礼物，让他们可以为基督应许圣灵的实现和新约教会的创立而等候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再接着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23节，第23节，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罗马天主教认为祭司，也就是他们现在的神父，具有这种赦免罪的权柄，而这节经文就是他们的圣经依据。罗马神父所具有的这个特殊权柄就是依据这么一节经文。但实际上圣经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教义，就是每个信徒都是祭司。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与神沟通，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罪的赦免和关系的恢复。有了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就不需要任何人来担当中保了。希伯来书10章19节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耶稣所献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世人宝座前。彼得也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写下了这么一句美妙的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十字架摧毁了神职人员的特权，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平等地站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使得我们在教会当中发挥的功能不同，而有些功能会带来一些特殊的权柄，但是没有人与神有特殊的亲近关系，没有人被赋予与神沟通的特殊渠道，没有人拥有特殊的能力。那么第23节这节经文又该怎么理解呢？经文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首先让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免罪。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记录过，当耶稣医治了那个瘫痪的人以后，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文士们对此不能接受，说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赦免罪呢？他们说的没错，他们只是不明白基督就是神。从神学上来说，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能赦免罪的话，或者我作为大牧者下面的牧人能赦免你们的罪的话，那可就有问题了。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我不能也根本不会去尝试这样做。弟兄们，如果你今天早上跟妻子吵了一架，一路都在吵，一直到了教会停下车来才住了嘴，然后打开车门面带微笑跟人打招呼：你好，最近还好吗？ 在座的有多少人不喜欢我举这个例子？好吧，没关系。如果聚会结束后你过来跟我说，牧师，我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跟妻子吵了一路，是他先发起的，我最后收的尾，不管怎么说吧，我错了，希望你赦免我。我得告诉你，对不起，你找错人了。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跟你的认罪有关系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你犯罪得罪了的那一位，另外一位就是神，因为所有的犯罪最终都是得罪神，神也是你应该直接去找祈求赦免的那一位。那么第二呢，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在新约圣经的各书卷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把赦免人的罪的权柄揽到自己身上，疑似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大家听好了，在新约圣经的各书卷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把赦免人的罪的权柄归在自己的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另外，在耶稣复活后显现的那个楼上房间里，不光有使徒，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不是使徒的人，耶稣也把这个挑战给了这些人。路加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耶稣的那两个门徒格留巴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门徒，当时也在楼上的房间里。所以这节经文不是只适用于早期教会的那12个使徒。那么最后我们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对于这节经文，和合本没有把这里的动词时态翻译出来，不过中文标准译本对这节经文翻译得很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请大家听好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被留下了。大家注意到了吗？标准译本把这里的两个动词的时态准确地翻译出来了。当然了，大家不需要了解这个语法知识来应付考试，只要知道这两个动词都是完成时态就行了，它表示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现在依然还存在，所以标准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已经被赦免了，已经被留下了。那么在楼上的房间里，主耶稣给了这些人什么呢？它是一个信息，耶稣给了他们还有现在的我们一种特权，将神赦免罪的事实和确据告知别人。大家听好了，这个特权是什么呢？就是将神赦免罪的事实和确据来告诉别人。路加福音24章47节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意识到了吗？每次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都向人展示出了一种权柄，你都在给那个人讲明他的罪被神赦免的条件。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很多次了，我会说，你愿意现在就请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做你生命的救主吗？你愿意吗？愿意，那太好了。我看着他们做悔改和祈求拯救的祷告，然后你们知道我接下来会对他们说什么吗？我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说，神听了你的祷告，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权柄！想象一下，你代表神对地上的人宣告那在天上已经完成的事情，这是何等的权柄和殊荣！ 所以我们可以从我刚才讲到的从神学、历史和语法的角度来更准确的理解这第二十三节经文。耶稣的显现确实让门徒们激动不已，不过请大家看第二十四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人们常给多马赋予一个头衔，叫做多疑的多马，他被称为双生子，原文叫迪图马。很多世纪以来，人们一谈到多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疑心很重，是个疑心重重的门徒。虽然彼得曾经不认主，但我们在谈到彼得的时候，通常不会首先想到他不认主，而是更多的想到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得力的门徒。但是很不幸的是，对于多马这个人，我们好像只知道他的这个毛病。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耶稣对门徒的痛斥，那我们其实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但是耶稣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愿你们平安。耶稣复活后第一次问候门徒所用的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意思是欢喜快乐吧，我已经胜过了坟墓、死亡和地狱，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再接着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耶稣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十字架摧毁了神职人员的特权，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平等地站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使得我们在教会当中发挥的功能不同，而有些功能会带来一些特殊的权柄，但是没有人与神有特殊的亲近关系，没有人被赋予与神沟通的特殊渠道，没有人拥有特殊的能力。那么第二十三节这节经文又该怎么理解呢？经文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首先，让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从神学上来说，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能赦免罪的话，或者我作为大牧者下面的牧人能赦免你们的罪的话，那可就有问题了。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跟你的认罪有关系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你犯罪得罪了的那一位，另外一位就是神，因为所有的犯罪最终都是得罪神。神也是你应该直接去找祈求赦免的那一位。那么第二呢，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在新约圣经的各书卷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把赦免人的罪的权柄揽到自己身上，一次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大家听好了，在新约圣经的各书卷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把赦免人的罪的权柄归在自己的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另外，在耶稣复活后显现的那个楼上房间里，不光有使徒，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不是使徒的人，耶稣也把这个挑战给了这些人。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耶稣的那两个门徒格留巴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门徒，当时也在楼上的房间里。所以这节经文不是只适用于早期教会的那十二个使徒。那么最后，我们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对于这节经文，和合本没有把这里的动词时态翻译出来。不过中文标准译本对这节经文翻译得很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请大家听好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被留下了。大家注意到了吗？标准译本把这里的两个动词的时态准确地翻译出来了。当然了，大家不需要了解这个语法知识来应付考试，只要知道这两个动词都是完成时态就行了，它表示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现在依然还存在。所以标准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已经被赦免了，已经被留下了。那么在楼上的房间里，主耶稣给了这些人什么呢？它是一个信息，耶稣给了他们还有现在的我们一种特权，将神赦免罪的事实和确据告知别人。大家听好了，这个特权是什么呢？就是将神赦免罪的事实和确据来告诉别人。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意识到了吗？每次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都向人展示出了一种权柄，你都在给那个人讲明他的罪被神赦免的条件。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很多次了，我会说，你愿意现在就请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 做你生命的救主吗？你愿意吗？愿意，那太好了。我看着他们做悔改和祈求拯救的祷告，然后你们知道我接下来会对他们说什么吗？我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说，神听了你的祷告，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权柄！想象一下，你代表神对地上的人宣告那在天上已经完成的事情，这是何等的权柄和殊荣。所以我们可以从我刚才讲到的，从神学、历史和语法的角度来更准确的理解这第二十三节经文。耶稣的显现确实让门徒们激动不已，不过请大家看第二十四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人们常给多马赋予一个头衔，叫做多疑的多马，他被称为双生子，原文叫迪图马。很多世纪以来，人们一谈到多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疑心很重，是个疑心重重的门徒。虽然彼得曾经不认主，但我们在谈到彼得的时候，通常不会首先想到他不认主，而是更多的想到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得力的门徒。但是很不幸的是，对于多马这个人，我们好像只知道他的这个毛病。为了对多马有更多一点的了解，我想先回顾一下前面发生的一些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说他要回到犹太去。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十一章的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我们接着看第十四到十六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拉撒路的尸体在耶路撒冷以东三四公里的伯大尼，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回到那个地方等于是去自杀。多马对此的反应说明了这个双生子的两个特点，第一，他很勇敢。最大的勇气不是来自于乐观的人，因为乐观的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最终变成好事，所以他们做事不需要太大的勇气。最大的勇气其实是从悲观的人那里来的，因为虽然他预估结果会很糟糕，但还是愿意做下去。多马就显明了很大的勇气。第二，他是个悲观的人，这个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很肯定最坏的事情会发生。在耶稣还没说什么要死的事情的时候，多马就说，好吧，我们跟耶稣一起去吧，帮着多挖几个坟墓，反正最坏的事情肯定要发生。多马看待生活比较消极，他很像那个有名的卡通人物查理布朗。有一天，查理布朗对他的朋友们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了，从现在开始，我打算每次只为一天的事情担惊受怕就行了。对于像多马这样的人，墨菲定律很适用，凡事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这是墨菲定律，凡事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换句话说，就是 事情总会往更坏的方向发展。这是像多马这样的人所信奉的。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当时正在给门徒们讲天堂的事情，请大家看第十四章的第三到第五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的这句话很经典，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主啊，不要离开我们，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条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他死了以后，多马自然就万念俱灰了。我们都能猜出来，他当时会说，我就知道，我所有的担心都成了事实。他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死了，我可不想跟他一起死，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了。多马就是这样的人。英国小说家奥维尔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1984》。书的结尾很悲观，邪恶最后胜利了。有些人认为这种悲观是因为奥维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我给大家念一段，字里行间我都能看到多马的影子。大概从1930年开始，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感到乐观的事情了。眼睛所能看到的无非就是一大堆谎言、仇恨、残暴和冷漠。人们的主要问题很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接受死亡，就是最终的结局。对于多马而言，主已经死了，他的悲观是有依据的，他的依据就是山坡上矗立着的那个十字架，门口堵着大石头被贴了封条的坟墓，还有坟墓外面看守的罗马士兵，这些证据就足够了，一切都已经完蛋了。著名演员、导演和剧作家彼得·乌斯蒂诺夫曾经这样写道，乐观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会是一个很悲哀的地方，而悲观的人已经找到这个地方了。根据约翰福音20章的第24节，我们来看看多马漏掉了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也就是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多马自个儿躲在冰冷的哀伤痛苦之中，而其他人现在处在耶稣基督同在的温暖当中。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处在悲伤痛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关起来，不愿意在敬拜或团契中见其他的弟兄姊妹，但此时却恰恰是最需要和其他主内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就是在聚会和团契的地方才最有可能遇见神，让我们得到更新。多马的错误在于寻求独处，而不是与人在一起。在那个逼迫的黑暗年代，普林尼曾经写信给罗马皇帝图拉真，他是这样谈论当时的基督徒的，他们在特定的日子聚在一起，一同向他们看作是神的基督唱诗。其他门徒希望多马与他们一同喜乐，请大家看第25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玛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只相信我们能看到、能摸到的东西。我们继续来看第26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玛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大家想想看，要是我是耶稣的话，我会说：“多玛在哪儿？来，多玛到这儿来，你还是没相信吗？”不是这样，耶稣依然是宣告了他的得胜，他胜过了死亡和怀疑。下面这节经文是最能体现神的恩典的经文之一了，请大家来看第27节。就对多玛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玛没有因为怀疑和悲观而被赶出羊群，相反，大牧者却俯下身子来靠近这只被吓坏了的小羊，而且给了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恩典的礼物。耶稣基督致力于把失败变成忠心。耶稣基督要把怀疑的态度变成信心的宣告，请大家看第28节。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这是福音书中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来称呼主耶稣的，它代表着从信心而来的很深的领悟，甚至超过了彼得说的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宣告。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伟大的基督论的宣告，让所有的异端、各种什么主义和声称基督不是神的歪门邪说都哑口无言。因为对于多玛所说的这个称谓，耶稣没有去纠正他，这说明多玛所说的是事实，而且耶稣还接受了多玛的敬拜。对于所有约翰福音的读者，包括一世纪和我们21世纪的人，都要仔细读一读第29节经文。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第29节里面，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斯蒂芬有福了，没有看见就信的张三、李四、王五有福了。”实际上，对于那些我们不知道、不能理解、不能看见、不能摸到或者是听见的事情，我们也会有问题。但第29节对你和我却是一个特别的夸奖和鼓励。明尼苏达州的乔·史密特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家着火了，父亲被一楼的烟雾探测器吵醒了，他叫醒了妻子，一起跑到孩子们的卧室，把他们都叫醒。这时候烟已经比较大了，他们穿过浓烟奔向大门。父亲一手抱着1岁半的女�儿，另一只手拽着4岁的儿子。儿子因为很害怕，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挣开了爸爸的手，跑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就是他楼上的卧室。父亲跑到外面以后，呼喊他的儿子，在滚滚的浓烟当中，儿子出现在卧室的窗户前，大声的呼救。父亲喊着让他从窗户往下跳，儿子尖叫着回答说：“但我看不见你。”父亲大喊：“没关系，跳吧，我能看见你。”也许今天你感到很沮丧， 有很多疑惑，有很多的疑虑。你很想看看耶稣的手和他的脸，这样你心里才有了一个确据。你不知道你所信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真实的。不过，请大家记住，虽然你现在看不见他，但他能看见你。因你相信写下来的神的话，他就夸奖你，直到终有一天，你会看到那个活着的神的话，也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位基督。在耶稣升天以后，我们对多马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在这方面，赐经提供了一些信息。赐经不是圣经，不是神的启示，但有些人把赐经也看作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有一本赐经名叫《多马行传》，这本书应该记录了多马后来的一些服事。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事实，但也穿插了各种传说。书中说，在基督升天以后，多马去了印度传福音。现在印度南方还有个教会说，他们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多马当年的服事。据说后来印度的贡达弗拉斯国王交给多马一大笔钱，给他建个王宫。但多马非常同情那些穷人，就把这些钱慢慢施舍出去了。最后国王询问多马，你给我建造王宫了吗？多马回答说，是的。那我什么时候能看看？多马说，你现在还不能看，不过当你去世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天堂上结的果子了。国王一开始很恼火，但最后多马使他信了主。我们也可以问多马几个问题。多马，你在为这个王国出力吗？是的。在哪里？在天堂。你看到过他吗？没有。那他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那你有什么证据呢？我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有这个，就是在我心里住着的那个王，按照他的应许，有一天他要来把我带走，在他那个美妙的王国里一起生活。就像一位知名的赞美诗作者所写的那样，我将面对面看到他，超乎遥远的星际之外。面对他全然的美丽，我要近在咫尺看到他。从现在来看，我们与世界的比分好像是222:0，但神给你的信息是拿起球来跑起来，继续参加比赛。在生活的这场比赛中，你可能会被撞倒，甚至摔得浑身是伤，但是到了最后，将会有一个奇迹，那就是我们队将最终赢得比赛。亲爱的天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从多马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的更深的认识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他是如此的恩慈，充满着恩典。天父，纵然我们亏负了我们的主，纵然我们跌倒软弱，但是他没有丢弃我们，他反倒是俯下他的身子来就近我们这些小羊。他应许过，凡是天父交付给他的羊，一只也不会失落。天父，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这也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为着他的名的缘故，让我们为着他对我们的这份爱去服侍他，去爱他，去传扬他，让这个黑暗的世界看到这个真正的光明，让那些失丧的人得到真正的拯救，与我们一同来去分享他那丰盛的生命。天父，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感谢我们救主的救赎和保守。 孩子们这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